读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至十八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平安。再一次的感恩，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这边做这个主的敬拜和聚会，对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在新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聚会，我们再来亲近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是一家人，真的，我们是一家人。为什么我们是一家人？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都是一家的人， 是神家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在主里头，我们都是一个团队，一块的来敬拜他、赞美他，也一块来做主的工，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同工的团队。我们满心的感恩。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一同喜乐的家，一同喜乐的家。经文是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里头所记载的。我们很感恩。今天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看到我们是有家的这一个身份，我们也有家的实在。不单只说我们是一个家，但是我们真的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家，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来感恩。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他所写的书信，写给当时的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如果看他打开圣经，我们就知道他是从家来开始的。为什么？因为在按照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头说，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们去到腓立比这个地区，在那边来传福音，然后再在那边建立了教会。他怎么样从一个没有教会的腓立比这个城市里头建立了头一个教会呢？那就是从家庭开始的。当时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有两个人物，一个就是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做莉迪亚，吕底亚。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一个人，他在去到腓立比里头，进行他的商务的工作和活动，但是他对神有敬畏的心，所以当他听见了使徒保罗的讲道，哎呀，他心里头就很受感动。圣经就说，他是很专心专注的来听保罗的讲道，终于神的灵感动了他，打开了他的心思和意念。这个吕底亚，他就在当地接受了耶稣基督，不单止他自己，圣经上说，是他和他的一家人都归信了主耶稣。这是腓立比教会是以家作为开始。另外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当时保罗和他的同工被人家关在这个监牢里头。为什么？因为他传扬福音，当地的人不愿意听从他，就反而把他关起来，没有自由。但是他们不惧怕，到了半夜的时候，在监牢里头，他们还在歌唱赞美神，就好像刚才你们高声赞美主一样。结果怎么样？这个看守的这个兵丁就走过来看，他很担心的，哎呀，这些人是作乱了吗？但是当他看见，哎，保罗他们并没有趁着这个动乱的时候，他们就离开和逃走，他心里头很受感动。因为当时按照一个罗马军队的规矩，如果他看守的犯人走掉了之后，走失了之后，他负上很重大的责任，甚至生命都可能没有了。就当他看见保罗他们这一群传福音的同工队，他们没有离开，反而是很高兴很快乐在唱诗歌赞美神，他就很受感动。于是他就请教这个保罗说，哎呦先生，我应该怎么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就对他们，对这个人说，当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一家人都可以得救。 所以圣经就说，当下这个人跟他的家里的人都来相信耶稣基督，接受洗礼，归入在主的名下。所以腓立比教会是从这两个家庭开始的，当然以后有更多更多的家庭陆陆续续的加入在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这是为什么在保罗的眼睛当中，腓立比的教会是可爱的，很成功的，因为里面都是充满了不同的家庭，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教会里头都是不是有不同家庭的人来参加聚会吗？ 有一个人来的，有一对夫妇来的，有一家人来的，甚至有一家三代的人都来我们教会聚会，看到吗？教会是从家来开始的，因为教会本来就是神的家，所以我们一个死了充满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大家庭，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家长。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家都需要进行修补的，尤其最近这个冬天 很严重，气候很极端，下大雨了，刮大风了，下大雪了。我上次过了冬天之后，很多人的家庭的房屋都要修整的，盼望你们都不用花太多的金钱在这个事情上面。但很多人都知道过了一个冬天之后，房屋一定出现一点点 大小小的问题，有些是内部的问题，有些是外在的问题，或者是周围环境的问题，等等，我们都需要做一些修理啊，修补啊，等等，这边修一下，哪边修一下。但你知道吗，很多家庭不单只是在房子上需要修补，家里的家庭里头的人际关系都需要不断的来修补。或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这个时代，我们发现最严重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什么病毒的问题，也并不是什么在外面有什么动乱打仗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家庭的问题。很多家庭都出现了问题，很多家庭都经验了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问题，这些家庭的问题把我们弄得很不平安，把我们心里头弄得很焦虑很忧虑，我们为着自己的小孩子，我们担心他们，忧虑他们，或者为着我们的丈夫，他在别的城市里头打工上班，我们都很担心，一家人被分开在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国家来生活 来上班，或者是 去学校，我们都很担心这些事情。甚至于就算我们没有被分开，都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头一家人，我们常常都是有很多的问题，人与人之间都有很多的彼此的批评，彼此的不满意，甚至于彼此的不能接纳，不能宽恕，没有爱。房子很大，但是我们都是冰冰冷冷的，为什么？因为人的心都分离了，我们不能够同心。所以每一个家在这个时代里头都需要修补。作为神的家教会，我们相信我们也需要被神来修补我们。就好像前一阵子我们讲过，我们都有很多缺口，很多破口，甚至我们有很多伤口，就受伤的地方，我们都需要 来医治好，修补它，改变它，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滋润着我们，重新一次来建立着我们。你的家需要修补吗？赶紧的让神的爱充满在你的家的里头。我们的家，教会的这个家，也需要赶紧的祈求祷告，让神的爱和怜悯的爱充满着我们，来修补我们，以及我们都生活在他很美好快乐的生命的当中。成为一个喜乐的家是有原因的，腓立比书里头所讲的就是一个喜乐的家，但是不是没有原因的，都是有原因的，并不是说夫人而来的是意外产生的，不是，都是有原因的。每一个家是否过得快乐是有原因的，我们需要都要付出代价，都要一块来做点事情，好让我们家里头成为一个喜乐的家，家里的人都高兴快乐的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天。什么原因？我们看到腓立比书里头保罗他很强调一个字，叫做一同。刚才你读圣经已经看到这个字了，很强调一同。一同的意思是 together， 我们在一块，我们一块来 行走，一块来做事情，一块来生活，一块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天。我们要好像如果我们是一个同工团队，我们要彼此的合作，我们付出不同的努力来一块来做好整个教会的事情。或者甚至说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做合一，合而为一，本来我们是分开的，但是我们都合一起来。腓立比书强调一同，如何成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喜乐的家，我们需要一同。如何让我们这个教会神的家可以被建立起来，兴旺起来，快乐起来，也需要一同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首先发现整本腓立比书里头很多次讲到一同，第一章第七节就讲到要一同得恩。得什么恩？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早上刚才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就纪念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救恩。一同得恩，并不是我一个人得救，得到神的恩典我就满足了，还不行，我们还是盼望我们的家里的人都能够来相信耶稣，接受这一份恩典，因为这是一个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我们愿意我们家里的人都享受这个恩，一同得恩，盼望来进来我们这个家，这个召回这个家里的人都慢慢一点一点，一个一个的来相信耶稣，得着这个恩典。2022年，盼望我们一同得恩，把更多的人带进教会来，无论是在我们教堂的聚会，或者在网上的聚会，无论是小组的聚会、查经的聚会、崇拜的聚会，盼望更多的人一同得恩，这是神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那第二章第17-18节，刚才我们读经看过，有两次讲到一同喜乐。当我们一同得到恩典之后，我们当然有这个美好的反应，那就是喜乐，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喜乐的关系，彼此的同工快乐。一个家庭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一同喜乐，多了不起。并不光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只祝贺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这 还不够呢。我们盼望每一天都能够一同快乐，一同高高兴兴的来握出我们人生的美好的一天，这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我们需要一同来做，只有你自己享受这个喜乐还不够的。所以保罗说让我们一同喜乐，让我们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我们都说彼此说我们一同来喜乐，让父母亲跟所有的小孩子和我们的孙子孙女们说我们一同来喜乐，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约翰福音第16:22，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个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夺去。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的喜乐都因为夫人而来的事情改变了，本来是喜乐高兴的，夫人之间一场意外的发生，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马上我们就改变了，从一个欢笑的笑容夫人之间改变，哭着一张脸，是因为有一场意外。好像在这个冬天里头，很多交通的意外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耶稣说当你在他的里头，在十字架的救恩底下拿到这一份喜乐，是永远的喜乐，永恒的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取，这个世界不能改变我们在耶稣里头的喜乐。所以我们要赶紧的趁着我们在这个生命的地上的时候，每一天一同的靠着耶稣，一同的来喜乐。还有第二章25节更讲到说一同做工，一同当兵。哎呦，保罗讲的是什么？保罗讲的是当基督耶稣的兵。因为在腓立比这个城市是很特别的，腓立比里头本来就是一个罗马军队屯驻在哪个地方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住在腓立比 的人很多以前都是当兵的，所以他都明白保罗在讲什么。所以保罗是故意说我们让我们一块在做工，做主的工，当主耶稣的兵来侍奉我们的主，带着勇敢的心来做工，愿意付出代价来做主的精兵，因为我们都有个使命，我们都蒙受神的差遣，在这个地上为主来做工。还有第三章第10节说一同受苦。哎呦，一同当兵就好了，一同做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一同受苦？你看到吗？在腓立比的地区，当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同工，这个名字叫做希拉， 他们两个人都受到当地的人的逼迫，把他们关在监牢里头。他们当时真的一同受苦，所以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这是身同感受的，他真是经验过这件事情。当我们为着一些最好的好处来共同的付出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准备，就是为主来受苦。但是我们不孤单的，我们同心的，一同的来受苦。作为一个家庭，我们是同甘共苦，对不对？我们一同的来面对所有的困难，一同的来受苦。还有第三章十七节说，一同效法，那是效法基督，效法耶稣基督，跟耶稣来学习。我们都是跟随耶稣做他的兵，所以我们都要跟随耶稣，听耶稣的命令，听圣经里头的教训，一同来效法。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教会里头要查经班，为什么我们要学识班，有祷告会，一块的来做同工，一块来敬拜，因为我们要效法主，在我们当中如何好好的来侍奉主。在家里头都有很多家务去做的，大家都明白哦，每一天都有家庭里的事务，好多教会的事务也很多，传福音的事情也很多，所以我们要效法主，主勤劳的在地上每一天都做工，所以我们也不用放松，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借着我们的生命，在2022年里头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随他，学习他，一块来做主的工。还有第四章继续在一起说，一同劳苦，一同做工。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回去慢慢看一下腓立比书，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每一章都讲到一同，那不是偶然的，是保罗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很敬重的来提醒我们要一同。一个家人我们要一同来亲近主，做主的工，面对困难苦恼我们不害怕，同心的来依靠主，一块的来面对。还在哥罗西书里头第四章第七到第十节更讲到什么，一同做主的仆人，甚至他说一同坐监，一同坐监，哎呦，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了，但是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付出代价，为了主耶稣我们愿意付出代价，我们要承担，既然我们承担了从耶稣而来的这个使命和差派，我们就愿意付出这些代价。坐监牢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们需要暂时放下我们的享受，暂时可能我们放下了我们的自由，暂时放下我们的权力和权柄，因为做监牢的事就没有权柄，没有钱牢，没有享受了嘛。那就代表说我们侍奉主，跟随主，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随时都愿意为主付出一切，白赏一切，甚至于我们放下一切，这就是一同的意思。所以你看到腓立比书里头强调的是一同，所以这是多么兴旺的教会，是保罗所爱的教会，我们很羡慕这个教会。但是这个一同也应该同时发生在你的家、我的家和我们这个神的家里头。求主帮助我们，带领着我们，让我们一同喜乐的、高兴快乐的来跟随我们的主。因为当我们在一块的时候，我们就有大有能力。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孤单，两个人的时候有同伴、有朋友，但是还力量还不够，我们需要三个人、四个人、更多的人在一块。如果你是这个图片里头有一个人还没有走到这个家里头的时候，我邀请你，好像这个人伸出的手邀请他，你来参与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家，成为我们一家人来侍奉主。你过去你曾经很热心，但是因为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叫你心里的灰心，你离开了主，在信心的道路上你堕后了，但是你退后了。但今天神通过腓立比书邀请你来啊，回来吧，一同来跟随，跟着我们一块来侍奉主，跟随我们的主。但愿2022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一同喜乐高兴来侍奉我们的主，让过去的成为过去，让我们过去的失败成为过去，让我们过去感觉到委屈、感觉到受伤害都成为过去，一同喜乐的重新一次的来跟随主，让我们一同的做工，一同的享受，一同的来经验神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 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总是讲，哎呦，高兴喜乐的时候不多，但是忧愁的时候却是很多，是不是这样？无论你自己、你的家庭，哎呦，你回头看，我觉得几十年来我们受的苦头好，真的很多啊，不小耶。为什么这样？我们常常问的，为什么？ Why？ 为什么这样？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懂哎，很多人千方百计去猜、去想，也找不到答案。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的，要做一个喜乐的家、一同快乐的家庭，是不容易的，是需要付出代价才能够达到的。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是有什么？我们说是有泪水、有血水，甚至于我们有深深的一些道路。我们都经过很多困难。腓立比教会怎么样？腓立比的教会曾经被很多问题所拖垮，好像我们每一天都面对很多问题。最近这个新冠疫情肺炎的事情拖垮了我们这个世界，拖垮了我们出行的旅行，拖垮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计划，以至于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很亲近的来往，所以家庭里头都被分开了，甚至过这个圣诞节、过新年也不能好好的、高兴的来在一块。我们被很多的问题所拖垮，教会也是一样。过去我们面对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或者是人际的问题，产生了、发生了，以及影响了神的家。我们不能够合一，不能够彼此相爱，不能够彼此的相容，也不可以一块来做主的工，多么可惜啊！因为我们被太多的问题所拖垮了。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些是什么问题，以及我们道长刚才说，如果我们都说我们愿意一同来坐牢，一同的来失去、放下我们的权柄 和我们的权利的话，有什么困难再可以把我们拖垮下来？一定没有的。问题是我们都不愿意放下我们的自我中心，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享受，不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和我们自己的所谓的权柄，于是乎这些都成为我们的问题，拖垮了这个家。家里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人出现问题，当一个人出现问题，家庭就出现问题了。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针对这些问题，靠着神的爱、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把这些问题来除掉，然后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跟随主。腓立比这个家、这个教会、这个家，我们可以说它是三无之家。无就是没有的意思，这是 nothing， 没有的意思。为什么它是三无之家？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是保罗说的。在这个腓立比书里头，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腓立比的教会多么可爱、多么成功，因为他们是三无之家，有三方面他们是没有的，这也是我们要追求的。今天我们都盼望拥有很多、很丰富，越多越好，对不对？但是有些属灵的道理是这样，反过来说，我们越是没有越成功。一个家庭就有太多的问题，所以成为有问题的家庭。但如果都没有这些问题的话，这个家庭就很成功，也很开心，也很快乐。第一个无是无可指责，看到吗？这是第二章14-15节说的。保罗说，凡所行的、凡所做的事情，你们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这个第一个无是无可指责。回头看我们过去的一年，在哪个地方上面我们是可以被指责了？很多人家都把他一根指头指着我们呢，哎，都是你的错。或者我们都喜欢着一根指头指着别人，都是你的错等等，彼此的批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错误，都有我们的困难，都有我们的软弱，都有我们的过犯。但是如果做到无可指责，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也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的一个目标去追求的，给我们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去找的。最重要是有两件事情是无可指责。第一，不要发怨言，埋怨是最糟糕的，把整个家庭都可以弄垮了，也就是 埋怨。当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彼此埋怨的话，把责任推给对方的时候，就产生很多问题。还有第二是争论，那就是说 没有意义的在争争吵吵的事情。我们应该讨论，但是没有讨论去争吵争论，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把嘴巴一张开就是争论，这是产生很多的问题。保罗说这两件事情上面你们都要禁止不要做，那么你们就可以无可指责了。发怨言，其实怨言总是从你心里头发来的。所以当你听见一个人发怨言的时候，其实你要看一下他的心是怎么样。内在的心境代表我们有没有发怨言。真的，我们说是百发百中的，你每一次 发完怨言之后，你他的几十场，我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当时我是有妒忌吗？有愤恨吗？或者是我不能饶恕对方吗？或者我心中的骄傲吗？或者我的自卑感吗？所以我有这些怨言都是从我们内心里头发出来的。如果我们有与人家有争论，是代表我们的外在的态度。当我们里头心中有怨恨的时候，有怨言的时候，一定跟人家有争吵的，早晚的事情。就好像出埃及记讲到，这是摩西这个领袖，他的姐姐米利安心中有埋怨，对摩西有埋怨，那最后他忍受不住，就跟这个摩西去争吵。你看到吗？这都是这样的。一个家里头，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反省一下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怎么样。发怨言是从你的心里头发出来，但争论是从你的嘴巴跟人家在外面在争争吵吵，结果就把一个快乐的家把它完全的拖垮了，这多么的不幸。发怨言什么时候发怨言？就是当你看事情只看到事情里头的人，这个人不对，这个人 不妥当，但是你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的背后还有神的手在带领着我们。我们都看不见事情背后神的一双手，只看到事情里头的每一个人，哦，这个人不对，哪个人不好，怎么怎么样，结果我们都发埋怨事情。所以每一次我们发埋怨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不要只是看事情里面 的人，又看事情背后神的手是怎么样。神有什么旨意呢？神有什么心意给我们呢？他怎么带领我们呢？神都是很奇妙的。如果保罗当年在监牢里头看不到背后神的手，他就一定发埋怨的话语。我千辛万苦的来这边来传福音，为什么你这样来苦待我，把来用皮鞭来鞭打我，甚至把我放在监牢里头。如果只看到这些事情里头的人，就如何来对待他？他肯定不会唱赞美的诗歌，但他有信心的眼睛看到这些一切事情的背后一定有神的一双手在带领着他。结果保罗是对了，他看对了。起争论，什么时候我们跟人家有争论？是因为我们都坚持了我们自己的看法，却不来寻求神的心意。如果两个人争吵，是因为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看法，却没有同心的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求神的心意显明给他们知道，这都是很不幸的。失败就在于这里。当我们只看重自己和自己的看法，就很容易产生有争论。但是当我们都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有合一，有包容，也彼此同工。但愿我们能够脱离，脱离什么？脱离这些怨言和争论，这些杀机，这些都是捆绑啊，把我们捆绑起来，叫我们失去自由。你注意一下，每一次你发怨言的时候，每一次当你跟人家争论的时候，其实就把自己捆绑起来，叫你整个晚上睡不好觉，整天生活的不快乐。我们被捆绑起来，失去自由。但当你脱离，不要埋怨，不要跟人家争论的时候，你很高兴，很快乐，你很得释放，满心的感恩。第二个无是诚实无疑无畏，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不要跟人家有争吵，第二是就是我心里头在神面前我是很坦诚的，我没有虚假，没有虚伪的事情，没有做一些装假的事情， 我都真诚的，好像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称赞这个提摩太说，你的心里有无为之信，也就是说你的信心是真诚的，是一个真心的一个人，不虚假的一个人。求神帮助我们每天在反省我们的信心到底我们的真诚有多少，我们只是表面的功夫吗？我们的信心做给人家来看吗？或者只是用 来欺骗一下我们自己，哎呀，我多亲近神，其实我的信心还不够。所以耶稣曾经对门徒说，因为你们没信心，你们的信心不足够，你们是小心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止我们不要做小心的人，还是真心诚意的用诚实的心来相信跟随我们的主。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说，所以你们要越出你们的心，谨慎自守。我们的心很容易奔放的，跑得很远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把它拉回来。甚至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保罗说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就是说让耶稣的心进到我的心里头，让他的心来感动我，让他的心思意念来影响着我们。就好像保罗说，我们要效法基督，就效法他的心思意念，他怎么想，耶稣怎么想，耶稣怎么看，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做，这都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三个无，就是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这个更高的标准了，那就是说完全没有错误，不单是没有错误，连一丁点一点儿的一些肮脏的东西都没有，都很干干净净的。所以第一个就是无可指责，第二个是这个诚实无为，第三就是做一个无瑕无疵的神的儿女。每一个家长，每一个父亲母亲，我相信你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盼望你们的儿子，盼望你们的女儿，或者你们孙子孙女都是怎么样，都是美好的，所以你们都为他做最好的准备，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吃，把最好的衣服给他们穿，找最好的学校给他们去上课，对不对？因为你盼望他们是无瑕无疵。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期待着我们。就好像如果有一块宝玉很宝贵的，但里头出现有一个裂缝怎么办？那就是有瑕疵的意思。我们是在耶稣里头重生得救的，是有新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本来是无瑕无疵的，但是很可惜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影响了我们，结果我们这里有一点瑕疵，另外有一点瑕疵，这边有裂缝，那边有个破口等等。求神帮助我们，正如一开头说，今年开头的时候我们要修补我们的家，修补我们的自己，修补我们的心，修补我们与神的关系，都是非常的重要。保罗接下来说，在这个弯曲不被谬的时代里头，我们 要当心，要注意，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这个时代里头，弯曲就代表着反常的，正常的东西人家都不喜欢，都不要。被谬的意思就是被扭曲了，本来不是这样的，就故意把它扭曲过来。整个世界都是这样，不是吗？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所以难怪家庭里头出现了家不成家的问题。家里头很多的伤心难过受伤害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的生活，所以我们更需要小心来度过我们的人生。第一个是我们身处在一个失世代，这个失就是 COVID 我们生活在一个 COVID 的世代里头，真的，你看每一个人都戴着口罩，哎呦，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很多规矩我们 要遵守。在过年的很多人，他们问人在对方说，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人家都说，盼望今年我把可以把口罩脱下来对不对？盼望今年我可以出门去旅行，盼望今年我可以回家里头跟我家里的人来见面，对不对？盼望今年你可以跟我亲爱的人来拥抱一下，对不对？我们 都盼望，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但是一定可以的，因为这个不单是 COVID 的世代，也是基督的世代， Christ 世代，耶稣基督的世代。 如果你相信 Jesus Christ， 我们生活在他的时代里头，他还要再回来。我们也生活在一个 L 时代， L 就代表 lockdown， 所有的门都关掉了，关起来锁起来，因为大家都很惧怕。这个 lockdown 代表人的心里头很灰心，很失望，很黑暗。但耶稣来了，耶稣也是给我们有这个 L 时代， L 代表 light 光明，耶稣是世界的光，他要带给我们有光明，光照着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赶紧的来依靠他。还有我们也 身处在一个义的时代，义是代表 entitled， 我们是有资格，有人说、啊、我 entitled to 什么什么的益处，我 entitled 什么什么样的权利等等。你知道吗，在基督耶稣的里头，我们也生活在一个义的时代，是我们有资格 entitled。 是什么东西？这个世界给我们吗？不是。是我们给自己的这个 entitlement 吗？不是，而是神通过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资格。什么资格？这就是我们这个属神的家要做的。我很敬重的说，很多家不能够成为一个喜乐的家，因为我们没有掌握好、把握好神给我们这个资格，我们都浪费了神给我们的资格。所以作为神的一个家，我们应该做什么？就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我们的资格就在这里，是耶稣给我们的。圣经说，你们，那包括我们这每一个人，你们现在这世代的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看到吗？这就是我们的资格，不是我们给我们的，这个世界也没有把这个资格给我们，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最好的资格是我们是世上的光，因为耶稣在福音书里头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他说，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当你拿着一个手电筒的时候，你不是照着你自己的脸，而是照着前方的道路，让人家能够看到这条道路，以及可以平安稳妥地走在这条道路上面。同样的，你们是世界的光，我们都是神的给我们在世上的光，那我们就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把它让人家看得到。就好像你拿着手电筒，不是照着自己的脸，还是照着前面的一条道路，让人家都看得到，让人家走在这一条安稳平安的道路上。这就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是谁？是耶稣。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生命。看到吗？感恩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也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资格，做这个世上的光。你好好用好这个光吗？好好使用这个神给你的资格吗？每一个教会都是神的家，都有这样的资格，但是我们有没有好的来使用神给我们这个资格？很可惜，很多时候在过去，我们常常把神给我们的光把它收藏起来，好像耶稣说把光放在斗底下面，人家都看不到，很浪费了。耶稣说应该把光拿出来放在台面上，让人家都看得到，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基督徒的见证在哪里？我们基督徒的服事在哪里？我们基督徒的传福音的力量在哪里？我们都没有做好这件事情，以至于没办法，也没有做到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这是很亏欠神的。很多家庭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做好光这个资格给我们的本分。求主帮助我们。我再说一点点，就是说，如果在家庭里头你是唯一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你就是这个家庭里头的唯一的光。不要灰心，早晚你的光会影响你的家人，让他们也成为这一道光的一部分，跟你在一块一同的喜乐，一同的做工，一同的侍奉主。感谢赞美主。所以不要灰心，如果去年做不到的，今年我们继续的来做。 但愿2022年能够为主发光，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改变过去我们只是坐着在我们的 position 哪里，我们的位置哪里，但是从今后我们知道，我们不单只有一个 position， 有一个位置，我们还有一个 purpose， 我们还有一个使命，还有一个目的，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因为神已经把这个资格给我们，我们要搬家了，不要老是在这个 position 永远坐着。哎呀， 你们来吧，你来听我的分享吧，你来听我的我的讲的这个福音吧，或者是你来吧，我跟你来谈话。不是的，我们离开我们的很舒服的座位，我们去到他对方的哪边，然后产生神给我们的 purpose， 就是我们做光这一个资格，好的来爱我们的家人，并不是说要求他们来到你这边让你来爱他，而是你起身离开你很舒服的位置，去到他哪里来爱他，把神的爱来爱他，来服侍他，鼓励他，安慰他。一个家里头如果有这样的爱，怎么主动的愿意去爱，这个家庭一定成功，一定是一个喜乐的家。我们自己没有光的，真的，我们只是好像个电灯泡一样，我们没有，本身没有光的。如果没有一条电线把我们带到这个电的源头里头，我们就不能发光。是从电的源头给我们有光，我们背负着这个光，以及我们产生什么，产生 influence， 产生影响力。就是把这个灯开亮了，人家就看到这个黑暗的房间里头看见了光明。同样的道理，我们没有光，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一同发光，一同做主的光，因为我们背负了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资格，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光在哪里？我们常常问光在哪里，告诉大家，光就在这里，光就在你的心中，你要从你的心里头发出来，把光明发出来。光就在你的家庭里头，借着你的家庭让耶稣的真光能够表现出来。光就在我们这个教会的神的家里头，通过教会的生活，通过教会的事工和服事，把耶稣的光表明出来。弟兄姐妹，不要再到外面去找光，光就在你的里头，光就在我们的中间，求神来使用着我们。生命的道我们都得到了，但是还不够，得到了之后还要把它活出来。很多人说，你拿到生命之道吗？我拿到了，那就 full stop 停在哪里。他说不对，你拿到了但没有把它活出来表明出来，那还是没用的。家里头还不能够高兴快乐，家里头还没有成功，因为我们只是得到了这个生命之道，却没有把它分享出去，没有把它表现出来，没有把它活出来。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2022年里头，让生命之道你已经得到了，但从你里面发出来，带给更大的影响力。一同喜乐的家，这是我们今年新年的愿景。愿景就是我们的 vision， 很多人都说是愿望，但是愿景是 vision， 意向的意思。但愿我们的家成为这样的一个家，但愿我们有时代的承担，不单只是一个 lockdown 的时代，不单只是一个 COVID 的时代，也是基督的时代，也是光的时代，也是一个 entitlement 的时代。我们都 entitled， 有资格为主做工，因为神已经把这个资格给我们了。好好的使用你神给你这个资格来服侍主，愿荣耀归给主。不要忘记一同喜乐的家，我们在耶稣里头是一家的人。